一二三，一二三。
阿弥陀佛，待会发问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录音，那之前的几场我们都没有收录到问题，所以待会的时候呢，我们会请义工把那个麦克风交到您手上，然后你再开始发问。这样子的话，我们整个课程就会非常的完整。谢谢大家。哎，有单子吗？有没有人需要提问单的？先把问题先写下来，我们交给老师。请还没有回座位的居士赶紧回座，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双向交流。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场双向交流。
我们非常谢谢李老师前面85分钟的演讲，那真的是内容相当精彩而丰富啊，有些我们也许会稍微不注意的地方，他都把它整理得很详细啊，那真的是。李老师是我们在家居士的典范啦，哦，他刚刚讲，他每天要忆念三宝，还我们还是一样，我个人也是一样，每天早课也是忆念三宝，还有忆念善知识，但包括我常常忆念过去在我给我很多指导的善知识，也包括李顺强老师每天都忆念，因为忆念三宝这些善知识的话，会激发我们。那个道心啦，哦，那不知道现场的法师或是师兄师姐有没有什么要提问的？我们时间很宝贵哈。
请问于老师啊，从刚刚您提到在1999年1月29号你参访导师时啊，那么讲到这个定慧的问题，讲到这个结火烧海底啊，风苦三相及这样的一个寄送呢，可以看起来看出来呢。其实导师对这个禅修自己应该有很深的体验了。那不知道你对导师他禅修的 状况，那么你了解的状况是怎么样？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体验呢，所以说真的应该是说，当你自己的修行的功力，应该是说还没有到一个程度，你要去说，修行很高明的境界到怎么样，说来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那只是说我从导师年轻的时候所写的文章，他的体会，到我慢慢年纪增长了，我大概可以是说。导师的这种体验真的是让我应该是说，佩服得无以复加了哈。那我只是从导师的，譬如说在平凡的一生里面，他碰到的境界， 那如果今天我用同理心，我也处在那当时的状况的时候，我的六根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我这一次无意中看到妙音然若有一位法师，他在写导师延吉十周年的一篇文章，应该还没有发布，他特别提到说，有一次导师在然若碰到地震的时候，大家就会关心说，那导师那边不晓得怎么样，可能是不是地震比较大，结果他们就去跟导师报告，导师说他不晓得地震了，然后他说不要怕不要怕啊。那当然如果说有人进入某一种，在比如像徐大师，他十九岁在西方世界般若经的时候进入一种定境，那么我们那种定境就一般来说也觉得是不容易的一种超常的经验。那我记得他那时候在西方世的那种经验，我们圣严老认为他那时候定境还不是那么高，那导师也认为他那时候的定境可能比较倾向于闻所成慧。这个是好像有一次我在请问导师的时候，他在无意中提到这一部分。那我也在思维一件事情，为什么徐大师当时在夜般若经的时候，他在夜般若经很明显是在读般若经的时候，为什么会进入一种相对的定境？以我的，或者说导师为什么在看书的当中，他并不是在打坐啊，看书的当中他不觉得有地震，也就是说他的外层跟他的关系。那因为你如果要进入定境，一定有五个禅师嘛，一定是有寻有事嘛，然后有喜有乐，心一静性嘛。那有些人如果到未到地定，他没有具足五禅师，但他可能有这五禅师的某一种禅师。譬如说你那时候一定你的专注力很强，就是说你的寻视很强嘛。譬如说你看经，我记得导师曾经讲说，如果你是闻所成慧，当然是有正知见，相对的世间正知见了哈，就好像导师常讲，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不得恶趣。你的真上正见到哪一个程度，其实导师是说最低标准，我们开云法师有写专文呢，最低标准有闻所成慧嘛。导师在纽约日常老师当侍者的时候，他讲那一个佛法的宗教经验的时候，以我的理解，他就期许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这一生当中给自己的标准，假设能够戒有戒的经验，信有信的经验，定有定的经验，然后会有会的经验，他的会的经验的标准就是闻所成慧。那么你如果发愿生生世世来人间，那你一定要正世间的正见真上，让你来世再做人啊。那你做人的标准，就随众随习随意念来说，你怎么把握这个随众随习随意念，以善法的或有爱投胎来做人呢？这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又给在座，因为我不晓得很多法师来，抱歉，如果有很多那么多法师来，我就不敢发下去了。就是说我给大家一个补充讲义，就提到说我们在家修学团，我们没有办法出家人结界有布萨，但是我们可以采用在家人大家在一起的长养清净的布萨的精神，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在随众随习随意念的当中，假设能够依照导师给我们的一个标准，让我们这一生能够相对的能得到闻所成慧，那这样我们来世在做人能够多亲近三世听闻正法，相对比较有把握啊。好，回头我讲说 导师提到虚大师那个叫做闻所成慧，叫大开眼界。导师的批的解说，因为他有举这个例子啊，虚大师大开眼界是说，就说如果基本上如果有比较高的标准的闻所成慧，是说大开眼界，我的解释不一定对了哦，法师，就是说任何的除了文字的障碍，任何的佛经如果不是因为古文来障碍我，因为古文有时候我们不好理解嘛，假设你的文字表达清楚，任何佛教的经论来到你的眼前你都能够了解，我把它称为叫大开眼界，通达无碍啦，证见确立。可是这证见是世间证见，因为你这个证见会让你起正行啊，所以像譬如说我们每天自己假设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都能够保持善心所。我刚才跟我们智求兄 我今天好高兴见到我们几十年没有见的学长在这里啦，他刚刚来自己对了一下，这就是我们智求张智求医师啦，原来我们是同门的，当时在慧瑞讲堂一起皈依导师的啦。哎，智求师兄给我们站起来一下啊！当年他在我们丹江是反传统的大将啊，反传统就是比较像导师的意思啊。他是大炮型的，那我是那一种比较怯弱型的，我要跟他学习。所以导师说大开眼界，那我现在要说，我曾经在分析，这次我在正信报告心得，我大胆说。虚大师当年在西方是看《般若经》进入超常的经验，相对的定境当中，他一定是在寻视很强的时候，就是说在五禅师里面他的寻视，就是比如说导师讲说你先有正见以后，你要进入思所成慧的时候，你一定是把你所见到的正见归纳成一个口诀一样，比如说诸行无常，或者说你碰到一个境界，比如说就说你时常都去体验到一切因缘都可能到来，去尊重因缘，比如说我尊重因缘当成我一个口诀，假设我修行是尊重因缘，对不对？尊重因缘，然后我走路，小时候走路也会这样嘛，或者说你在平常走路你的脚会踢到石头，对不对？踢到以后你就有时候有人会骂三字经呢，没有骂三字经，人会讲说啊，我告衰啊，我告衰是什么意思？不尊重因缘，是不是叫我告衰？你说啊，好啊，来得好啊，哇，这有修行呢，来得好，这莫名其妙啊。随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假设你的口诀说，我尊重因缘，所以。我自己学习说，我对我自己的同修，我自己的小孩，我千万不要落入我所中。所以有一次慧义法师在英歌跟我讲说，导师面对他的徒弟绝对不会讹你情长，不会说后观院长来就特别在意，正言上人来就特别在意啊，慧义法师人长得比较矮比较瘦比较老啊，就没有特别在意，这个开玩笑的啦。随时如果你都有这一种口诀，那你就会起生命的受用，叫宗教经验受用。那我在想他一定是在夜波尔经当中可能进入一个口诀当中， 这我猜啊，进入这个寻视，就是尊重因缘，叫这是、哦、尊重因缘，寻尊重因缘啊，次是什么呢？就嘴巴在练尊重因缘，但是大丢九桃而行，那个寻的力量不够大，刺的力量不够大，马上破功，破功就失去了那一种把尊重因缘的寻刺的那个口诀，忘失了正念。那徐大师一定是有寻有刺啊，我不晓得他，因为他没有描述他当时的喜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喜乐禅知，我不知道，但他一定有一种心一静性，每个人都有心一静性。我相信导师的地震没有感觉，是一定有心一静性。但是心一静性很强，又有喜有乐，那就出禅。可是就 导师常常提到的牺牲经里面所说的，如果没有根本定，它有味道地定。味道地定就是说它五残之不具足，但是它有一定的心意境性。我们常常在读经的人的习惯，我们比平常人专心，比较不会受外界的五尘的干扰。一个有文思经验的人，以我有限的经验，有一年我去参加十日禅，那么我们那个老师是萧吉志老师，因为林崇安离开以后他负责，我就跟他质疑一件葛应凯老师的事情，因为他看到我，他就讲说，哎，他以为我，因为他可能看过春江的书啦，啊，春江的书我曾经帮他写序，他就有人问说，哎，你是跟李胜强同名同姓吗？我说不是啊，就是我啊。他说哦，你也来参加哦？他会说啊，你不是老学长吗？我老学长来学禅啊，因为我不会啊。所以他就还跟我讲说，哦，庄学长在美国同意南若逃禅，逃禅是说第三天第四天离开了，因为他的身体的关系啊，连这个事情都传到台湾来，因为春江有名啊，春江被人工聘进美国当终身教师啊。那但是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跟他建议说，好像我们葛应凯老师的录音里面对文思不太重视，啊，他告诉我说，哦，他说我不能代替葛应凯老师回答，因为葛应凯老师的规定就是超越了录音带以外的东西不可以讲。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有文思经验文思会的时候，请问你在五盖的当中，你的一盖是比较没有，你相对的结界在打十日禅禁语，你原则上你不太会犯戒，所以你比较没有追悔恶作，你当下也没有机会让你太贪，你也比较没有机会让你嗔，最麻烦是你的疑。所以为什么中国的禅堂说，你进来禅堂要有大信心，来到禅堂就把你的生命交给龙天，对禅师充满了信心，因为那是暂时压住了你的疑盖，你的疑，这三宝的疑。因为我们对佛法的文思的道次第深信不疑，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国内国外的，只要你的修禅修的方法是合乎和《阿含经》里面的《般若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就深信不疑。请问我的心的五盖的疑是不是比别人比较没有？我是在解析他的原理，就好像导师在解释那个三话头的原理，我真的实在太佩服了。因为我看来果禅师的开示录，我在看那个我们这个虚云老师的开示录，我都没有觉到有这样分析啊，可能他不准你分析啦。那么我记得我在大陆跟我们李祖学长从江苏南通一路坐火车坐卧铺往江苏，经过徐州到济南到北京，我一路上我看什么书你知道吗？水荣学长，我报告，我手边带的有一本书是圣严长老的禅门修正指要就是我虽然学习导师的著作，但是可能我过去是好几次在中国吧，所以我对古人穿的古装，对那个塔庙，对那个佛寺，我是一种亲切感。那以前圣严老很多文章我很喜欢，圣严老以前在民国五十几年在长安寺闭关，我去参访过他的老官房，我还看过，我很喜欢早年。以后的书有些新出版我没有，以前圣严老的书我每一本都看，哎，乃至我有一个评这个《归程》那本书的封面是方行人老师的题字，方老师在高雄教过书法，遗幼练的草书，因为他是军校我们圣严老的学长，所以他那个《归程》这两个字是方老师提的，这在圣严老的序文就写了。方老师的太太往生以后，我就把这一个唯一的这一本送给方老师的太太，说这个是当年你老公帮我们圣严老写的《归程》这两个字，这是古代的公案。然后《禅门修正指要》里面还提到一个往事，说我们圣严长老在高雄佛教堂接到了灵岩和尚的法脉，他身兼两家之长，注解他的注解里面有这一段话。那我会去看这个，就是说它是记录了过去禅门修正的重要的文献，所以我 因为去到了中国，中国是真常唯心的重镇，所以我必须知己知彼，所以我一定看着这个禅门修正，只要避免发生说有一年我在庄严寺的时候，因为上面一个居士，其他都是老和尚，有一个人就指定我说，李居士，我问你问题，就是说万一就被考倒了，那当然必然会被考倒了，因为我们不可能都了解。那我回头讲说，我从这一方面多方面，包括可能我接触到一些修南传禅法有禅定经验的人，我这样的来观察，我觉得导师是有禅定经验的。所以他讲说有未到地定的人，我也亲自问过菩提比丘啊，就是说照西生生里面叫阿含经里面 讲的人，他们在对话当中没有进入禅定，对话当中有形有事的当中，他证入了华严境，很多阿含经的对话嘛，言下顿悟嘛，他当下应该没有入禅定啊，他应该没有，但是他可能过去有波罗蜜，但是导师只是给我们说那个定，假设我们这一生有未到地定，有文慧做基础，那起码我们来世做人，我们每天念戒，信戒无机嘛，那我们发愿生生世世都能够亲近善知听闻佛法。我就跟我们黄国达黄学长黄老师说，我们大家师兄弟一场，我们有机会你精神状况好，大家互相勉励。我说你这一生对佛法的贡献，你要生生思维这个善法，生生思维这个善心所。导师在临终助念里面也特别讲这句话啊，哦，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大概啊，我就先这样回应了哈。依正文生正信，丛林间人间佛教各有禅寺，我是否可以复习一下人间佛教的看法？复习是要背诵导师的原文吗？还是说这个很有意思哈。导师对人间佛教的定义啊，就好像菩提比丘有一次在谈空智探究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人间佛教这个名词啊，好像太通俗了，可能将来大家也不晓得该怎么来定义人间佛教。不过导师晚年的人间佛教叫做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也就是说这是应顺版的人间佛教嘛。那如果有人也叫人间佛教，这个因为没有专利权啊，就是说我们容许他也提上他的人间佛教，但是导师的人间佛教有它的特殊定义。就好像说我如果来谈导师的人间佛教，我一定会很重视佛陀传。所以那天杨明雄其实刚好问我啊，我说导师，他说导师好像没有谈到释迦传，我说有了，导师的释迦传就简短的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的释迦类传，或者是这个佛在人间啊。如果有一个人有代替他写了，那个人叫眼培长老，他写一本书叫《人间佛陀》，因为导师就常讲说他们都是有学友之乐嘛。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认为《佛在人间》这本书是导师要推动人间佛教的重要的蓝本，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重要，我说我观察最近慈济发生的事情，我从人性众生性来观察。因为导师说在佛在人间有一篇文章叫人性兽性众生性，然后佛性，人性里面有人类的三特德，对不对？它是善嘛，导师讲说向善向上向解脱，释迦牟尼佛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这是道次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世界希谈，为人生善希谈，自尽其意是对治希谈，是诸佛教是地狱希谈。这是我的诠释，或者说在那个我们这个成佛之道啊里面有一段话，那个归敬三宝藏里面就有一段话，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从这个所谓的衣服舍罪，在衣食舍福这样来往前推了，往前推。那认识人性有什么优点？我们正信以前有一个观音线啊，我曾经跟观音线的那些他们留美的博士回来，说要谈一本书叫做《破坏性情绪管理》，这是达赖喇嘛的著作嘛。那我说我们没有心理咨商的 technique， 他的技巧，但是他们没有佛法的心法。因为美国的咨商大师也曾经采用活在当下此时此地的方法。那你学佛的人，假设你能够了解人性里面的所谓的萨迦野见，了解人类的黑暗面，也了解我们人的三特德，为什么佛来人间成佛，大毗婆沙论就讲说有六种原因，最重要就是人有三特德，梵行情勇意念。那你了解这样以后，你在做义工的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侵犯你，你说忍辱，没有智慧怎么忍辱？忍辱只有一个小时，不能达到24小时。你如果常常观缘起，了解众生的无可奈何的贪嗔痴，你只会悲悯他，你不会说你怎么对我这样不礼貌。当你跟人家质疑你的时候，你马上的反射动作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可是你为什么不说你这样对我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不从他来想，你为什么要先想到自己呢？因为萨迦野见，萨迦野见。那么这样你来看，你在做义工的当中，我跟那些学观音线的人，就高雄观音线，我说啊，我们学佛的人啊，比较不容易那个个案打进来被他伤害。个案有时候打电话来侮辱你呢，骚扰你呢。有时候有人讲说，在精神病院待久的护士有时候会受到影响，熏习这个样子。所以你假设了解人性的黑暗面跟光明面，你就会赞叹因缘的不可思议，就像导师说的。那这样的话，你的人间佛教里面，你永远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即使你发心菩提的当下，你发愿度一切众生，发心菩提，初发心菩萨，可是你自我的定位是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如果这样，怎么是像李延松讲说导师定位的人菩萨行的标准很低，一定要法眼净菩萨呢？我一开始我就警惕自己无我我所啊，也许不是那么的精纯，但是有用啊。所以我说啊，我看佛教的一切，我愿意从人性上来看。有些人向善、向上、向解脱的当中，都在不同的阶段。过去生以来，大家都在不种成熟解脱当中的某一个阶段。不要要求众生，我们要同情众生。如果这样来看人间佛教，我们人间佛教不会俗化了。至于各个丛林的人间佛教，我们随喜功德嘛，随喜功德。因为每个人的修学背景不同啊，啊，我暂时先做这样回应啊，不晓得发问者这样可以吗？还是说我有误解的？啊，导师对《忏悔本怀》中对中国佛教种种论述已经完成了。接着我们就个人就团体应该如何实践大灾问啊、哦、我觉得啊，就个人应该是说，我们要去，就好像说我们皈依三宝，我们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如何。导师常讲说，今天如果就一个，因为我是在家人嘛，我的角色就是，假设我有因缘，我就护教辅教，那自己先把自己的脚步站稳。那如果因缘不具足，不能像孔子讲说那什么道不行成浮，浮于海，这个实在是太高估自己了。就是说有因缘就尽力。那我觉得导师有一句话，做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如果你学佛， 如果学佛让你能够有心得，有喜悦，能够不动他的信心，一定要把法位让人同尝，希望自己的家人也能够受到佛法的法益。我自己受到导师的思想的启发影响，我给自己三个座右铭。第一个，我就是学上自由，不强人从己，包括对我自己的同修，我的儿子，我跟我儿子讲说，老爸跟你是这一世跟你有缘，来世不知道，你可以把我当成良师益友，你在这一生当中影响你最大的一定是良师益友，你 就把我当成你的良师益友。我问他说，爸爸什么时候有没有强迫你要一定要做什么？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而跟我的同修也是这样说。那么所以我说，学上不由不强人从己。导师往生以后，我奉院长之命成立了推广教育中心的一个网站，做那个网络的这个问答。那个我们的网页的最下面有一个图案，下面写着学上自由不强人从己，看到网页就知道了，对不对？那如果有人要请客，一定要我接受，我学上自由不强人从己，就请我吃饭呢。但是在要有原因了，有原因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可能这是我开玩笑了，就是说我尽量给自己要知道这一个座右铭。第二个，一日为法友，终身是法友，生生世世是法友，这是我第二个座右铭。第三个，我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从导师的身上，我看到他竟然称印海法师、演培法师为学友，叫做学友心善。我跟春江，我们两个互相勉励说，我不做人师，如果要我坐在高台上演讲，我不要。知我者称我为学长、居士，或者是这个师兄，不知我者称我为某某讲师。我记得以前杨慧安老师有一句话说，回答那个赵慧法师说，知我者说我心忧啊，不知我者为我心狂。我在开玩笑，所以这是我的座右铭。所以我该怎么做呢？所以为什么最近我在正信想说成立一个在家修学团，就是说希望大家共同勉励，平等平等，那么大家能够切磋，把有正见的佛法能够依自己的因缘尽力去推动。那么假设自己在每一个人的岗位上，那我们从自己去影响团体，我想所谓的忏悔本怀，就我们在家人来说，有机会去像今天来报告导师的思想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法益，多谈一些所谓的犯行饶益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尽了一个佛弟子的责任了。这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边水龙师兄啊，前面这个什么敬爱的某某某就不念了哈。他说，这位法友说他在正信佛经会听过小弟演讲，他说印象深刻，他现在住台北，但他羡慕高雄的法友能够请弘印法师慈悲，高雄举办的演讲也能视讯连线到慧日讲堂来，另外像读书会、修学团、会议讲堂也能够研究办理。那个我们执行长，我们水龙老师，这一张墨宝，一个人非常庄严的声音，请他表辈起来送给弘印长老。本来我也希望说，香港的法友啊，老海清师兄，也能够在下一次以后，这一次不算，这一次除外啊，下一次以后，你跟弘印长老说，让我们香港也能够天涯若比邻，也能视讯转播一下。好，谢谢。表背起来。好，《金刚经》说：“菩萨无我相，方是菩萨。”这不就是断三劫得出果了吗？怎么会极其有落入二乘？ 大乘菩萨道啊，落入二乘啊，这个实在是最重要的，犯他的这个好像他的根本戒一样了、应该所以说才叫忍而不正。不过我每次去问导师说，人菩萨行者平常修行该怎么做，他说先把五戒十善修好。因为谈到说断三界的菩萨哈，没有断三界的菩萨。如果有断三界的，那一定是七往人天就变出果了嘛，那就变一定通解脱道，一定到二三果四果去了。那菩萨一定不会是断三界了啊、菩萨如果有断三界的当下，就那一世可能就成佛了吧，对不对？所以应该这样说了，所以菩萨道也有他的道次第嘛。有一次我试图在弘誓报告的题目就是说，所谓的那个菩萨的道次第初探、那以前早期的从初地大乘佛教跟起源开展，最初探的菩萨道的道次第只有三阶啦，很简单的，不会到什么好像五十二阶啦、四十几阶啦，最初就是很简单的嘛，越发展越多。也不是说发展多就不好，因为过去可能有些菩萨他就出现那么多阶嘛，你不能讲说没有，那一定是总熟脱啦，一定是这样子。那就好像这一次我见到南传一位斯里兰卡的菩萨行者，叫我这个大家顺便在这时候给大家看一个你我手边给你的补充资料好吗？就这里 OK，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今天的这个补充资料的这个第二页。我讲这个东西是说，你要修菩萨道的人一定有结束了抱歉，我每次在正信报告心得都很快就忘其所以，应该是说这个修炼功夫不够。我应该讲原则好了，就是北传说一切有部，或者说他们的上座部的菩萨观里面，你就不能超越忍上根，就是所谓的顺解脱分、顺抉择分。顺抉择分里面有一个叫四善根，叫软顶忍四第一法，那你绝对不能超过忍上根，你超过忍上根就一定往解脱道跑，你顶多到软顶，或者说叫顶不罪。南传是不能超过行舍智，你超过行舍智你就往种性智跑，你一定证出果恶果。所以应该讲说，当你有这种愿你就不会证了啦。我去年底因为圣法大长老来到正信，因为他是戴义陀师，他是斯里兰卡森林派的大修行人，他是公认是学菩萨道的，他的戒师也是学菩萨道的，南传大部分都是修解脱道的，包括禅师本人也鼓励修解脱道。那这个大长老曾经跟他的学生几个人一起到缅甸禅林修禅法，八个月全部完成所有的禅法，止禅观禅全部学完。那么听说有某一种因缘，八号禅师虽然是他禅法的老师，可是泡禅师都是亲自到大长法的疗房接受他的小餐。那我亲自去问过他的学生圣喜长老，有关圣法长老，圣法长老来正信的时候我问他一个问题，这正信的录音大家可以去下载看看。我问他说，南传尼卡雅都没有人都不会，就阿含经跟南传尼卡都没有说佛陀鼓励人家行菩萨道，你以何因缘行菩萨道？他说他除了跟他的戒师讲过他要成佛以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说他要成佛，好像我逼他说了。然后他讲说，他生下来在他妈妈的怀抱里面，他就知道他从很高的地方下来，他将来要出家。他九岁的时候就学禅定，有修禅定，应该有进入禅定，就想为人说法。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觉得对不起过任何一个人， 他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一个人，他常常保持慈心。那我一听，我说可能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他的隔音之谜很少。导师常讲说，三国的人还有一点点，可能很快就没有隔音之谜。那后来我把这个问题就问圣喜长老他的学生，可能他比较倾向菩萨道，他们是两个一起去跟抛学禅法的。他说这是我们人间很多都是这样啊，但是天人都是化身，就比较没有隔音之谜啊。那我要讲的是说，你南传的，你如果读一本书叫《南传菩萨道》啊，大家网络上搜寻就可以了，有这个书嘛。你不能超过行舍次，北传就不能超过忍善根。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当你发愿要不成佛的时候，你就不会证果。这个我们的心好奇怪哦，不受后有，当你想受后有的时候，你怎么会成阿罗汉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心所的问题？我们是以后有爱脱胎的，当我发愿要成佛，我就不会觉得我是所作已作啊。所有的阿罗汉跟佛一定会讲四句话嘛，我生已尽，患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当我有念头不想马上结束我的来生，我还想度众生，请问你会证阿罗汉吗？不可能，我们的心太厉害了。所以不要担心，你如果想成佛，你就不会证阿罗汉，你就不会取证。我们想分析他的原理啊，是这个样子。先这样子，如果还有相关问题，这位师兄我们留下来再切磋。最后一个好吗？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起开展中说到世尊不涅槃了，弟子们再也见不到世尊了，也就是世尊不再与世间有所关涉了，那何以完成生死即涅槃？如果成佛后不久就波涅槃，不再度众生，从菩萨道的立场跟地藏菩萨的众生度尽方正菩提是这样子，什么最伟大？因缘最伟大。请问这个地藏菩萨这句话啊，是一种菩萨的精神。你要知道哈，从阿含经来看，一个断我见的人，佛就不用讲了。会不会有一种想法说，亦令如是，不亦令如是？不可能，我非要度尽一切众生才成佛。那众生如果无量无边呢？怎么办？那是一种心量。那一种心量，那释迦牟尼佛他虽然没有度尽一切的众生，他也在入涅槃跟大家报告说，虽然没有办法度尽一切众生，但我已经为大家建造了得度因缘呢。有这话吗？所以我想最重要是因缘最伟大，业力最伟大。所以佛导师常讲说，他常赞叹因缘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赞叹因缘的不可思议，见到我们张志求学长，见到我们张清雄学长，刚刚哦，好几十年没见了他，我恭喜他，张雄学长出家了，得如法师。那么当年他是我们的老学长，当年就想出家咯，他应该是不忘初衷啊。他一看到我上个休息室，他就跟我打招呼了，他一个哦，圣强，我愣两下，因为以前他短发嘛，哎呀，清雄学长，所以啊，因缘真不可思议啊。最后，我不得不占用大家几分钟，就是我给大家这个资料，好吗？可以吗？这个是在家修学团或者布萨或者读书会的正义指南，我认为读书会也可以这个做参考。包括我们在读书会，包括我们面对我们任何人跟我们在互动的当中，尤其团体之间或者媒体之间的发声，或者我们在这样的，以前老子我们说人心不古，可是古人就讲过说，那古人叫做老庄，说五目令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有没有？古人也讲古人，古人啊，我们现在也讲古人，古人啊，过去以来的人，过去的人难道贪嗔痴就比我们现在少吗？ 他那个人也在轮回，现在人也在轮回啊，是不是？多生以来都这样轮回啊，所以这是叫人性众生性，所以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我是这样想，在《杂含经》497经，这个是佛陀的精神，说佛陀跟舍利弗讲说，如果你要指出别人的过错，要注意五个条件。第一个，如实。请问你们在座，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所有媒体的人，当他批评人家的时候，有没有拿到第一手资料？如果没有拿到第一手资料，是妄语。批评人家有没有犯五戒的妄语？有啊，不如实。第二个，适当的时机讲话。这个我先把念一遍，导师有讲，导师在《佛在人间》说，我们要弘法的人，不但要知法，了解道次第，了解四谛法，了解世间正见，了解出世间正见，对不对？知道有业有报，有烦有圣，有三世，有凡夫，有圣人，了解缘起是圣地，叫知法。那么也知道文思修次第，要知时，适当的时机，你在这个时机讲这话对人家有用。知众，了解众生性啊，是不是？好，如实，适当的时机。还有你讲的内容，希望对方或自己能得到法之饶益，犯行饶益，去向于明觉啊，对不对？柔软，柔软语啊，叶医师啊，你不能讲说医师啊，我不可以这样讲。这个虽然你是好意，但是他会结起来觉得没有那么的春风化雨，对不对？好，慈心，慈心要让他感受得到啊，循循善诱，台湾话叫轻声细水，听懂吗？轻声细水，轻声细语啊，让他感受到我的诚心，让他感受到我真的是不忍你这样啊。那这个是五个条件，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在修学团的当中，当你因为有见真，因为我修学团或者读书会意见不同，意见不同的时候，有时候难免真的面红耳赤。面红耳赤的时候，本来是讲那个 sample， 讲那个问题，所以讲到最后哈，那个问题里面出现一个叫做我的意见，出现我的意见，那个本来的见真就变成欲真，欲就是我爱，我见就出来了。所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谈到这个地方，就是我只是给大家报告参考。接下来，导师跟人工怎么示范正语，给大家报告一下啊。导师还讲，我们在座的人如果有志于弘法利生，导师说，一定要坚定你的信愿，发菩提心。你如果没有缘起的智慧，你就不晓得众生有多苦啊。由智而心憋。哎，在座有没有想到，你看到一只狗，你有什么感觉？它过去可能是人。你看到一个三岁小孩，你有没有觉得说他可能是以前80岁来投胎的？不过这样会不会很累啊？不晓得啊。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有可能的事实。所以你圣解空性，圣解正见，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那么最重要就是，若有人于世间正见追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得恶趣。这是导师原文，他有时候因为口白嘛，因为他的是好像是现场笔写的，正确的原文是恶趣啊。那这个大家去查，这个有很多了，很多的注解啊，注解开元法师写的最详细，但是有一个叫苏景坤。哦，也有，他也有说明，《法句经》也有这个东西。开仁法师、开印法师有一个，大家去 Google 搜寻，你只要打“正见真上”，我们开印法师在正信有一个演讲，非常精辟，谈到南北传对“正见真上”的解释啊，这样子。那么你有正见真上的力量，但是最重要的，导师说，不要常常出现嗔 愤恨恼。我先讲什么叫愤，愤就是说愤愤不平，那个愤就是看到什么境界不满意愤，恨是说挂在心里面想报复，那个是恨。恼是说这个事情常常绕在你的心头叫恼，这是北传的心所里面三个心所，南传没有，南传的五十二心所没有，但是你给他看南传的这个大师提到行菩萨道也跟导师一样哦，你看很有意思哦。这是他的开始讲的，有他有书的。作为一个菩萨每天都要累积很多善行，要发愿，每一个心都要发愿哦，愿我能够去除贪嗔愤恨负恼忌谦慢骄，这跟宝积经讲的都是很多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慢是这样子哦，你要行菩萨道啊，你恭维都没敢气切，都认为你高高在上，都你要指导别人啊，都不允许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意思？你如果当老师你就不同意别人也是老师，他来挑衅你指导你，你就受不了，说哦，你被称为老师被质疑一下就心头热，不是那个《大树罗王几万经》里面所说的说布施以后心头热，心头热是反悔了，反悔就是心头热。那如果人家指责你一下你被称为老师的你就心头热热的，那你就是想当老师嘛，是不是？好，你如果没有慢不想当要老师，你不以为你高高在上，那你就行菩萨道就减少障碍。很明显南北传的大师共同认为说我们要调伏这个烦恼。好，那这个正语就重要了。导师就讲，导师说如果他受人家人家的批评，他会觉得是一种鼓励，鼓励鞭策一顺一逆会让自己进步，这第一个。第二个，导师讲我们做任何事情写文章跟人家在一起不要常常有争胜的心理。什么叫争胜？就是你一定要比别人的意见更被人家尊重吗？对不对？须菩提解空第一，无争三昧最为第一啊，那个争啊，对不对？争是一种贪嗔痴烦恼啊。没有空意啊，阿含经里面讲的空意啊，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就是这样子，那是无争，以空相应。那第三个，导师跟默如法师在辩论的当中，你看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你的善意发问，导师说我只是初心初学啊，所说的哪里会处处恰当呢？但是他还是要跟他讨论啊，对不对？用语就非常的温和，论佛法论友谊都应该郑重的道谢。但是呢，这个你这样的为法的友谊真诚谦和，导师讲说我怎能不率直的表示意见呢？表示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即使我所说的不是莫师所能同意的，我也会写出来不可，听得就很舒服啊，不打不相识听得也高兴啊，不同意也可以做法友嘛，对不对？好，再来看这个大家往比照就好，我们看人工啊，这一点我要谈人工他对当前的佛教提出的反省。他早年的反省跟导师谈到的契里西街的人间佛教里面的后面谈到他所看到的人间佛教的状况的流弊有关。那人工的这个话非常有力量。我那时候人工往生了，我有一次我在同济南若，人工都是坐在底下的哈，我跟春江是居士嘛，那人工是老长老。那我在演讲的时候，我平常哈，人工如果没有来，他几乎都来上课，他来上课我就不敢靠背，我现在都靠背了。人工因为他听演讲，他背都不靠在那个后面的，我现在都靠着，都没有对不起他，我应该要这样子。人工都是这样子。然后他的疗房啊，他的走廊很多时钟，随时都在修行，几点几钟几分钟都是在专精修行，时间非常宝贵。那他在底下听，我也是跟他报告开玩笑说，我说我们导师啊是冰雪大地播种的 我这句话不能讲。宾夕也大帝播种的男人，还是菩萨比丘，就是导师讲宾夕也大帝播种的愚痴汉呢？啊，那我跟仁光报告说，导师你在北国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他在笑，仁光在笑，因为他那时候在美国谈的佛法都是非常的孤标，与众不同，标准很高。有一位长老，不能讲名字，应该在座有些人知道，对不对？因为迟到几分钟，残疾，仁光就把这个人老做了一番的一个，好像一个强烈的建议。不，我不要用那个名词。他要求自己，要求别人，要求法师都很严格的。那我说他是独钓寒江雪。那这后来我就因为，人工往生，我就写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然后我就写到一段，因为最近春江无意中跟我提到说，福报狂，智慧荒。人工在1997年就看到了，他反省大陆、台湾、美加的佛教。他说：“现在啊，我念一下好了。现代中国佛教，因为我们今天谈到中国佛教的复兴嘛，对不对？现代中国佛教流行于大陆、台湾、美加地区，因为他也去大陆各地都去了。奇形怪状，花巧层出不已，其病根与祸害，全都从这里潜滋爆发出来的。十数年来流行于中国大陆、台湾跟美加地区的佛教，表面看兴盛的气象万千，但是以后把本质的淳朴、正直、真实对抗起来，则特别显得太热闹、浮靡、错杂、浅泛、疏隔。疏隔的三陀林立，各自为是，为是，应该是各自为师啊，应该是我所了。除了极少数例外，他没有打翻 一船人啊。这个情势极其类似北齐、北周时代的佛教啊，大家可以去查。所以过去的天台宗的典籍中言之甚痛，形成蔓延，为这种现象以作风的导因。福报荒，福报狂，智慧荒。我们不要多加解释。福报狂，智慧荒。有心的同道们，包括僧俗，中国佛教的危机曝光的过严重了，我们刻不容缓的践踏的佛法的淳朴，证实以真实吧。所以他这篇文章是民国86年所写的佛教兴盛中刻不容缓的精进。我们一个学长跟我讲说，仁光在感叹时局的时候，他每写一句话，什么谨为事，谨精为事，就是他在那个地方写文章，又精又为，危险的为，有时候是精，有时候是谨，就写文章都是鼓励大家要警惕警惕。他还讲说美国是多胖亡国论呢，胖子很多会对美国国力会伤害。他常常写文章用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惊叹号，表示他的忧心啊，忧心啊。所以呢，请问几十年来的台湾佛教，导师所说的人间佛教，你们要重视所谓的我们说叫有正闻、正见、正行，深信三宝应从正见中来。如果有正见，请问会有智慧荒吗？如果你没有智慧荒，你的福报就是更大咯。波尔金讲说，如果有人能够读金刚经，也能为人解说，其福报大于很多很多金山银宝、三千大千世界，那是要有智慧啊，要有三轮体空去做啊。所以人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一种暮鼓晨钟的话，值得我们参考。你看人工怎么来批评这个法轮功的，文字多多好，多柔和。他讲说，我站在纯佛法的立场，最客观温和理性的态度， 等于是来批评这个李洪范先生、李洪志先生，就是法轮功，辨别他的法轮功跟佛法是不一样。他的口气非常好，底下看，导师那个人工，我讲这段完就结束了。人工说：“但是李先生所说的真善忍，我倒是非常从众赞叹的。修学佛法，果真从佛法本意的真善善真心关照、身心察觉。”李先生一定会有另一番的慧心、发心、开心，从开心中大开眼界，看得清一切，辟得尽虚妄，做一个对自己、对人类都能真的饶益作用的人。这是本人对李先生一片诚挚的祝愿跟切实的供养。着稿仅是责别彼此间的之见，皆未存一丝攻击人生的意念，由于义正语迟，明确地划开了彼此的戒意体系，难免稍涉禁言之笔。这一点务请李先生多多谅解，深深明察，并请海内外学佛者深深明察之。我记得20多年前，1992年的五月还几月，就是那时候我去见导师玩，那时候我一次专程从高雄到永和去拜访我们昭慧法师，当时他住在一个小金舍。那时候因为释明德先生的新宪法助讲团，我们昭慧法师做他的文宣的干部，那我对那时候我对昭法师非常的欣赏，我就到小金舍去拜访他。我跟昭法师报告，我说依我浅薄的观察，未来的佛教界法师你一定是共洞见观瞻。那是1981年嘛，我说不知道你为释弥德先生的新建助讲团，你是要扮演社会改革者的角色，还是出家人的一个立场来发声。他说我是出家人的角色，但是因为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尼姑释凡事件以来，很多友人给予很多的温暖。有些话不是那么精确的哈，重点是这样的，他说啊，我有恩报恩，他讲这个话就说，其实我是关心佛教佛法嘛，就说他对佛教很有影响力，但是只是那时候我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他，我不了解，我只是关心这样而已。但是不是说新疆助讲团不好，只是我当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影响我们大家的人，那所以我就，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跟另外他流浪猫一起吃午餐呢，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些流浪猫。那我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我意思是说，其实我觉得我讲这句话没有说好像要评论我们昭法这件事情，我只是想说，像导师人工对世界的观察，那我是在想说，如果大家能够朝这一方面了解我们自己，在跟人家互动的时候，能够想到说，哦，我自己为佛法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说，也能够多多慈悲，多多慈悲。那这样的话，我想的慈悲就包括所有一切人的慈悲了。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人间佛教啊，我想可以走得更是能够有智慧，然后慈悲也更能够深广。我想我上次跟弘一法师报告，我说我们弘一法师在慧觉讲堂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为台湾佛教史、人间佛教再创造一个新业。那在这边我们也要谢谢在座法师指导，还有我们叶医师跟水荣师兄，谢谢大家。
我们再以热烈掌声啊，谢谢李老师。好，今天的讲座到这边结束，我们先请叶医师带我们做回向，请大家请起立，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 再问讯，三问讯。我们向今天的主讲人，李老师一问讯，谢谢他。啊、
谢谢李老师。
对。记得我们下一。